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徐成南。
我是陈云。
哎，今天大家收听到的是早咖啡。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要提醒一下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这个以前的周五的法律热线呢和我们周二的早咖啡做了一个对调，因为从这个节目的安排和时间上来说呢，可能更适合在周末跟大家讨论一些
咖啡，
讨论一些轻松的有关民生的话题哈。
对，
那说到轻松一点的话题，这个周五哈，大家要记得以后周五就是早咖啡了。我们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呢是，哎，省钱买房。
嗯，那最近看到一个数据就显示了，说澳大利亚人哈现在攒钱的第一目的就是为了要攒钱买房。
哎，居者有其屋。
对，居者有其屋。所以说，像现在的话，大家会有一个问题，说那这个钱到底是赚出来的还是省出来的？那为了买房，大家愿意从多大程度上来牺牲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一些价值来实现自己这样一个愿望呢？
最近好像有一则新闻，就是北京有一位女士，她每天只花三五块钱买了一套300多万的房子，三五块钱没错，她是一个月花了100多块钱，
她是
平均下来。
对，昨天我们在看这条消息，她是每个月只靠几百块钱生活。
对啊，
那昨天我们把这个丢出来了以后，好像这个女性的，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北京房子现在是非常贵的哈，她现在把自己的生活克扣到几百元。我们待会儿回头慢慢来聊这个案例。
对，
结果后来盛南马上查到了一个在山东的一位朋友，每天只花几块。
对，当时是一对夫妻每天的生活费只要5块钱，所以其实我们都说哈，这个勤俭持家是一种美德，但是这个勤俭到什么程度的话，那这对夫妻，就是节约到每年的生活费只要5块钱的话，是确实太令人吃惊了，而且我们都怀疑这样子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平时的身体健康。
嗯，也许我们是杞人忧天哈。
对，因为我们可以先别评论，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用什么方法，有些还是我觉得挺佩服的。
所以我们现在丢出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个房价现在可以说是步步高升哈。有的人就会选择精打细算，刚才讲到了一天只花5块钱来过日子，最后呢当然也成功购得了自己的居住之所。那还有一部分，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还是歌照唱舞照跳哈，这个咖啡呢还是照喝报纸照读，不会因为这个降低自己任何的生活品质。那如果是前者，哎，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高招可以提出来跟我们分享？如果是后者，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这个生活方式，自己不担心吗？当然我相信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也有很多这种20-30年前可能就来到澳大利亚的这种咱们的老华侨朋友，当初他们的买房又是怎样的一番经历，我觉得我们也是非常好奇的。我相信同样对于很多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年轻的移民来说，不管是有借鉴作用还是怎么，大家都是也是希望能够听得到您当初的买房的经历哈，到底是通过怎样的一分一厘的攒下来，还是说哎一下就逃了一桶金够得的。那今天我们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期待您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购房故事。
嗯，我们的同事周丽呢就采访了一位现在居住在悉尼的一位年轻人哈，让他来谈谈他是不是愿意来牺牲自己的生活品质来实现自己的一个购房梦。我们下面来听一听。
是这样的，如果是有购房的打算的话呢，我觉得在日常的开销上确实有必要做一些调整，那尽量可能会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开支。那比如说像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在家里吃饭多一些，而不是外出就餐。那这样一来呢，我觉得对我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还有一个就是女生在逛街的时候可能会看见琳琅满目的衣服啊化妆品啊，那么在冲动之余呢，我想可能想想自己要买房的计划，也会最后做出一个理性的消费吧。那像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已经住进自己购买的房屋的，那他们有人就会选择把自己的一间房或者是房屋的一部分出租给别人，那这样可以减轻自己的还贷的压力吧。还有一个就是我是这么觉得的，如果是为了买一套房然后光靠节衣缩食，我觉得也是不太现实的。因为我可能也想保证一些我们平时最基本的生活质量，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会考虑去做一些理财。那像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在购房几年之后就会选择去 refinance， 然后去考虑去购买第二套房屋。那也有些朋友可能今年会对股票、基金或者期货更加的感兴趣。 我是觉得我的朋友圈里面呢，最近大家分享一些财经啊、经济动向的一些信息是越来越多了。那从一个方面就反映出来，大家可能最近对这样的一些信息是越来越关注，可能也想给自己就是多了解一下最近的经济的大环境，多补充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从而做出更加安全理性的投资。
嗯，那听了这小姑娘的这个采访之后，我们看可能
因为头脑、
哦、关键是不同的年龄层，我相信刚才讲的新移民和老移民之间，可能因为买房上也有大家一些不同的观念，在怎么过日子上，小姑娘也讲了，那也会比如说减少外出吃饭哈、啊，减少这种花钱、
嗯、
一个对健康好，另外呢另一方面呢
有些是冲动消费，能省就省、啊、
哎，又健康又省钱。那我们现在这个线上就有一位陈先生拨打了电话，我们来听听。早上好，陈先生。
哎，早上好，你好。
哎，您请讲。
我跟大家交流一下啊，买房的体会、嗯、其实买房第一套房子不要太担心、哎、先买下，贷一点款，多贷一点没问题。
嗯，
买下以后呢，关键呢，你看这个用途，你不能一个用，一定要把自己房子分租出去，找几个租客，大家来跟你一块供，那么你的生活质量呢也不会下降太多，那也不要太担心，靠省是省不出来的，基数用很大，最好的办法呢就是
听说
先买下。
听说您第一套房是27年前买的是吧？
不，我是27年前到，那么我在过了3年以后买了一个 house， 那时候 house 还便宜，才20多万。
嗯，
当然了也是很大的压力，怎么办呢？商量一下，就是找几个朋友，登个报纸招租就是了，大家来分租。
嗯，
搞一个 house 呢，搞大一点的，多几间房间，一个房间呢住一户人，对不对？一两百啊，连一差不多150块钱，当时比较便宜。
听起来是蛮好的，但是有时候在这个分租的时候，就是会不会跟不认识的几个人住在一起啊？然后他们的生活习惯啊等等，会不会也影响你自己就是生活质量？就住在其中，如果跟一起住的房客其中有一个不是让你特别喜欢的话，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这都有，但没关系，大家都是人都可以商量了。如果他不注意卫生呢，你跟他讲，你要注意卫生，影响大家。当然我们那个时候都是留学生了，大家都是从来就是不习惯做家务，而且呢对卫生呢向来就是不愿意做卫生。怎么办？那么你呢就是要跟他们立个规矩，星期一你负责清扫，星期二他负责，星期三他负责，大家轮流跟他们讲清楚。这些 house 我把他家都组进来以后呢，是为了大家方便，同时呢也减轻一点我的那个困难。到时候大家就是开始也有人不愿意做，那怎么办呢？晚上我就把它拖起来，继续去把厕所洗干净再睡觉。
嗯，
算了算了算了，关键
当起了家长、
啊，作为朋友一样对待就没问题了。
嗯，啊，
有坏习惯也不怕。
嗯，
还有些人呢，他你小东西，他什么东西都连个油盐酱醋都要占一点便宜。那么跟他讲，这东西不值钱的，要用尽管用，但是呢，千万呢不要在这个上面省，对大家都不方便。
嗯，这已经讲到和租客相处之道了哈。但是光先您刚才的观点就是说，还是提出来就是钱是赚出来的，分享了自己怎么样来把这个第一套房给供下来的经验。我相信我们电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觉得，哎，可能对有些朋友他觉得是有借鉴意义的。
对，因为现在我们也有很多朋友是用这种方法来这个让自己的还贷的压力减轻很多。那下面我们还有其他的听众朋友。
好，谢谢陈先生拨打今天话来，
谢
谢您。
谢谢。
哎，我们来接听一下李先生的电话。早上好，李先生。
哎，你好，早上好。
哎，您讲，您请讲。刚才我们那个陈先生是来了27年的这个老移民朋友了，您能跟我们讲讲看，您来了几年吗？
哦，这是我第8个年头来，我在这09年来的，然后读了3年书，然后现在工作的这几年。
有自己的房了吗？
去年刚买的，去年买到现在1年了。
哇，在风头火势之下买的呀。
嗯，觉得压力大吗？
不大。
哟，
嗯，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那个、但我今天特别想借这个机会，我说一下，我特别喜欢听你们俩讲相声，每天早晨
讲相声。你真幽默。
谢谢，我们欢迎您加入跟我们一块说群口相声。那么李先生，您刚才讲的没有压力，咱们得把话题转回来。我们太感兴趣，我们终于坐在这个屋子里的同事全都把眼睛瞪大了。这个没有压力怎么说啊？
是这样的，因为你刚才不是说这 就是问这买房跟那生活品质降低什么这些东西吗？因为我觉得我本身是一个生活本身没品质的人。
简朴，咱都说要简朴。
本来就已经是最
就是平时最大的最奢侈的爱好是什么呢？
我最看不上就是那帮小姑娘天天就刷个朋友圈，吃个什么brunch，花个20-40块钱，然后就完事儿，就拍个照片就完事儿了。
你跟朋友会去约出去吃饭吗？
会去，但我会去基本去中餐馆，我就不会吃那不实惠的，我基本东北菜一大碗就。
哎，那您觉得您是怎么过日子攒下就是买第一套房？
我就是，这是先读书后工作，赚了几年钱也没赚多少钱，后来在父母的帮助下买了一套房。
那您觉得这个？那您觉得压力是不大的？刚才觉得？
啊，因为是这样的，我呢，我跟刚才那位先生是一样的，我是不介意把我家房子分租出去。我是给挂在了 Airbnb 上。
啊，
所以
好时髦
啊！
所以来我家的那个租的人是有好多短租，但这个钱是比较高的，比你长租高。
对对对，哎，那您这个在 Airbnb， 我们知道这个上面现在这是一种很时髦的生活方式哈。哎，那您这个生意好吗？我想问一下。
啊，挺好的。你要是想租的话，你基本上你就都不会断的。
安全问题有没有呢？
是他们好多人就是会担心这个，但是至少在我到现在的一年来看的话，没出现过安全问题。这就是这帮小孩都是一般都是小孩，然后世界各地在旅游的，好多德国人，然后法国人，就是，我觉得这点特别好，他们这帮小孩会先高中毕业先旅游，来我家住都是19岁、20岁差不多的。
那你也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哈。
哎，
这个是很有意思，非常感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也希望您经常能拨打电话加入我们的群口相声。好时髦，在 Airbnb 上把自己挂出去，这也是自己
的
方法。好，我们今天哎呀好热烈，这个网上现在还有一位汪先生拨打电话进来，我们来接听一下。汪先生早上好。
早上好，你们好，听众。我刚刚听了你们说那个故事啊，就是有那个一对夫妇省钱啊。假如父母没有积累太多资金，没有遗产给你的话，这个第一栋房子没办法，就得这么省。我是89年来的，我们洋插队，欠了钱过来，也没有父母，也没有钱，全靠自己。那也当初那个也没有什么复扣税，也不懂啊什么。当初第一栋房子也没有什么好复扣税，就是老老实实做，就是觉得。就是省，我们4-5个人挤一个房，省。跟现在留学生比起来，我看着都傻眼。现在生活那么好，整天逛马路，外面吃吃喝喝的。
因为可能上一代积累了一些财富哈。
刚才讲了，哎，刚刚就讲的，除非是含着金钥匙出生，
之后还单身。我住在墨尔本那个Thornbury那个地方北面。上下班呢踩着脚踏车，晚上加班以后啊就想赚点钱加班，加完班以后踩着脚踏车回到家里又饿又冷，老是要经过就是从自己的那个火车站到自己家里啊，终归经过一栋那个 flat 2层的很普通的，上面最后晚上傍晚的时候那个上面总会有一个窗户啊，窗帘拉在那里，里面是灯光闪着，哎呀，我每次走过总会觉得想象当中这个里面一定是很幸福的一家，坐在里面
很温馨哈，
离开他们煮饭，那个先生回来以后坐在那里跟两个小孩在吃饭，哎呀，我就想哪一天我也拥有这个一个小的房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后来呢，我拿到身份以后回中国娶了太太，带她到澳洲来，第一件事情就把他带到这个地方来。我说，哎，当初我住在这个地方，每天上下班经过这个地方，你看这个房子多好，我们假如有这个房子的话怎么怎么。我太太听了我说了那么感动，那么
描画的那么好，那么温馨，
她说这个房子很普通，我怎么你那么激动呢？哎，很奇怪，当初那个生活艰难啊， 就看到一点小小的那个火光，就觉得好像是熊熊烈火，
温暖了整个人生了。
我觉得你说的我太有共鸣了。
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当初初来乍到澳大利亚，就像您说的，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朋友，
对，
需要靠自己白手起家双手打拼的朋友，很多都有过这样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嗯，
对，所以我的忠告是什么？你假如父母没有给你遗产的话，也没有给你很多钱，这个方法也不要太痛苦，很正常，
是一个过程，
我们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我想问一下王先生，
那么以后呢，你有了第一桶金，你就运用你的智慧再继续发展下去，这是我的经验。
您现在已经有自己点亮灯光去温暖别人的了吗？就是自己家的那个房子已经有了吗？
有，那我年纪大了呀，我已经57岁了。
哦，
那我们来的时候年轻力壮，29岁。然后那个时候，因为中国跟这里差别比较大，我们来了都觉得这里非常好像天堂一样，不愿意回去。其实反过头来现在想，也有点遗憾，因为其实错过了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我们当初来的时候都受过很好教育的，那么来了以后我们没有办法都改行了，做不应该自己做的事情，但是就是这么过来的。就是所以我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感慨呢？就是说，哎呦，当初想想啊，中国原来是这样子一个生活，到这里以后我怎么会做这种工作，也没办法。
没关系，不遗憾。人家说人生当中你每一段必然的结果都是上天给你安排的最好的，所以不管怎么样也是一段很好的经历哈。而且您刚才很好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如果没有听错，您的口音应该是上海人。这个，
我就是上海人。
我就是老伟的关念杰。我就刚才讲脚踏车去上班，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方法，推荐给大家
啊。环保锻炼身体还省钱。
好，我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
谢谢，
希望您在墨尔本生活的非常的开心和幸福哈，
享受现在的这个成果。
对对对对对，好，非常感谢汪先生从墨尔本给我们打来的电话，谢谢您。哎，好哦，我们线上还有听众朋友在等着，我们赶紧来接通一下杨先生。早上好，杨先生。
哎，早上好。
哎，您请讲。
是啊，听众大家好。
哎。
哎，刚才听你们天谈的一起，我感觉很有意思。你们刚才讲的一点就是说压力问题。这个问题我感觉很有意思，因为我走过的过程，我们是20几年买的房子，那时候不懂，有投要贷款那么多的钱，一下子就怕了，那么赶紧还钱。这个压力实际上，我现在世界反过来想想，这个压力都是自己给自己的。所以说，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那么第二个呢？我的想法就是说，我的住处，我当时住的自己住呢，我是不会给其他人一起住的，因为我自己感到，因为自己的房子里面，自己的私人的生活一个小天地，所以我不喜欢跟其他别人享受的，所以说我的观点就是说，买房子呢，实际上我认为就是说，当然我们是买得着了，但是我总的感觉就是说，不要给自己的压力。那么第二个呢，应该是动脑筋，要如果是挣钱的话，是想办法再投资，就 refinance， 再贷款再买房子，这个是一条路。有些人很省啊，租房子跟人家现在一起啊，那个人想法不一样。我的观点是认为应该是自己的房子自己住，而且不要给自己压力。如果你要想真的是要想发小财的话，大财那很难说，发小财的话，那你在投资上面动脑筋，这个是最好的办法。
您是觉得钱是赚出来的，对吧？
肯定是的，不是省出来的。
嗯，
那个我们以前我们经常讲那个故事，两个老太，一个中国老太，一个外国老太，一个外国老太，她一辈子她就是那个，就那个贷款，就是买那个房子。那个中国老太省钱，最后一辈子省了一辈子钱，他最后拿到房子，他一个人还钱，回老还钱还掉了，但是他享受了生活，他生活的质量没有降低。
对，
这个就是
享受到的叫财产，没享受到的叫遗产。那我想问一下，刚才前面
这句话你刚才讲的一点没错。
好，今天让您听了开心，挺好的。那杨先生，刚才前面有一位是一位老的移民朋友来了20多年，还有一位是新移民朋友，他们两个人观点不一样，在这儿问一下，嘿，您来了多少年了？
哦，我是88年来的，
也时间比较长了。
哎，比较长。那么买房子，我们那时候我不想跟以前价钱比了，那时候价钱确实是便宜的。但是我们刚来的时候，你说在国内的时候没这个经验，那眼睛那时候小小的，那钱贷款那么多的钱，那这是这就是感觉是压力。像我现在想想，确实是压力，是吧？
是。
但现在小移民他们过来，他们父母帮助他们，他们没有压力，他们叫一样潇洒，那就是两码事了，是不是啊？我们那时候全靠自己，没有任何人帮助。那么当时就是这样过来。
那你能理解吗？就是现在这些小朋友，比如说你看他们，哎，人家照样的吃饭会有哈，就是当然有家里的吃。你觉得他们这种方式，你觉得也是没有无可厚非的，是吗？
这个是天下可怜父母心。我们第二代的移民，我们的子女，他们现在房子我们也会帮他，他们生活上的，我们希望他们生活的比我们好。如果跟我们以前一样，那我们就来澳洲已经失败了。但是
一代过得比一代好，嗯。
哎，但是有一点，我有个原则，我得跟你讲，你们必须努力工作，
嗯，
这是继续，这个是原则，这一点十分重要。
嗯，
如果他们以后要好的生活，他们必须通过他们努力，我们把他们扶上去了，然后最后的生活，好的生活要靠他们自己。
嗯，
但是至于国内过来一些问题，很多些问题，那我在这里不想讲了，不好讲，但我看了很多。不好，但是我要讲，就父母心都一样，希望他们好，但是最后还得靠他们自己。
对，您刚才
我们对
父母的心情哈，您刚才讲了，你要把他扶上马哈。
嗯，
您这个扶多少呢？我在这儿很冒昧的问一下，您会不会将来孩子买房子给他们提供一定的支持？
那我讲的比较不说是很具体吧，你最起码首付给得付吧，是不是？这个我想，因为现在子女他们工作了以后，刚工作，你讲读大学，他们要还那个
贷款，
三座山，一个是学费贷款，一个是信用卡贷款，还有一个汽车贷款，很多很多留学生他们会面临三个问题。那么接下去他们工作了以后，要靠他们现在现有的房子要交他们首付的话，如果没有发财的话，我看很难。
您是在悉尼是吗？
对，我在悉尼。
嗯，那您很多年前买房的时候，其实也是承受了一定的压力的哈。
那这个压力后来我想想，给自己的，哎呦，那么多钱，快点还，实际上是很傻的。这个时候全慢慢还，要保证一定的生活上，我们想消费那个奢侈的乱用钱，我们这一代移民是。早一代是不会这么做的，但是我看到很多省钱。你看我是举个例子，一个开水龙头，我们那个热水冷水不是那个热水有一会儿时间开热下来要开一会儿时间吗？
哎呀，杨先生，很想听您把这个故事讲完，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给后面广东话组的同事们让道了。那下次周五请您欢迎再继续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好吗？
很高兴和你们交谈，谢
谢。
谢
谢您，更加感
谢
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那听众朋友如果想继续收听或者下载我们的节目呢，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我是谢欣，
我是许胜男，
我是陈云，
非常感谢大家在清晨的陪伴，记得以后早咖啡挪到周五了。